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力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土耳其不答应；
哈里斯布林肯哀悼阿联酋总统去世，加强与阿联酋的关系；
美国今天迎来中期选举，目前最繁忙的初选；
南加州台裔教会枪杀案，警方表示凶嫌政治动机，仇恨杀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向阿联酋上周五去世的总统哈里法的家人表示哀悼。哈里斯和布林肯会见了已故总统的兄弟，阿联酋新总统穆罕默德。会见后，布林肯与阿联酋外交大臣阿卜杜拉共进晚餐。这是拜登政府目前对阿联酋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美国副总统办公室说，哈里斯强调了美国和阿联酋伙伴关系的力量，以及拜登哈里斯政府深化关系，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中推动美国和阿联酋人民利益的承诺。布林肯从巴黎抵达阿联酋，他在巴黎和法国外长勒德里安共进工作晚餐。国务院说，两人讨论了双边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全球粮食不安全的紧迫需求，以及共同返回伊朗核协议的努力。
西方军事消息来源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参谋总长基拉西莫夫据信直接出手干预俄国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做出一些通常是由下级军官所做的决策。军方消息来源说，决定俄罗斯部队如何在顿巴斯地区部署的人是普京和基拉西莫夫。顿巴斯位于乌克兰东部，目前是俄军进攻的重点。自从俄军在乌克兰北部和首都基辅周边遭到挫败以来，已有迹象显示普京更密切地参与了俄国在乌克兰执行特殊军事行动的日常运作。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当局表示，撤出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最后一批守军的救援行动今天持续进行。在前一波的行动中，已有264名军人撤离。几周以来，亚速钢铁厂已经成为了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象征。约有600名乌军藏身这座工厂的地下隧道和掩体，拼命阻止俄国军队彻底攻占马里乌波尔这座战略港口城市。
中共政府以反恐维稳为由，把多达百万计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引发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联社16号披露，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舒福县，将近每25人就有一人因为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被判入狱，成为目前全球已知的最高监禁率。本月初，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报告也指出，截止到2021年12月1号，中国目前监禁了至少50名记者，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而且有将近一半是维吾尔族记者，占22人。国际人权组织和美国等国家指控中共虐待维吾尔人，包括从2016年底以来，把超过百万维吾尔人口关进再教育营，强制绝育和劳动。美国政府在2021年1月正式认定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预定5月底访问新疆。海外维吾尔团体呼吁巴切莱特调查种族灭绝等指控，并在没有中共监控的情况下同当地民众自由交谈，向全世界披露新疆的人权状况。
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生枪击事件，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推特发文表达哀悼，并强调暴力永远不是解决方法。加州城县警方说，凶嫌周文伟在15号的枪杀案造成一人当场死亡、四人重伤以及一人轻伤，他已经被控一项谋杀罪和五项杀人未遂罪，设定保释金为100万美元。城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定于23号正式提起公诉。城县警长巴恩斯16号说，周文伟在这起枪杀案单独行动，并非教堂的常客。执法当局说，周文伟是从中国移民来的美国公民，他仇恨台湾，带着枪、铁链和大量的燃烧瓶，从拉斯维加斯开车来到位于加州尔湾的教会行凶。联邦调查局已经对案件展开联邦层级的仇恨犯罪调查。由于周文伟遭起底，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成员， 位于美国的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发表声明，除了谴责暴力外，也呼吁美国政府把嫌犯所属组织列为美国境内的恐怖组织。
世界各地近来爆发数以百计不明原因的儿童急性肝炎，最新研究显示 COVID-19 可能是根源。路透社报道，美国医学期刊预印本平台 MedArchive 在14号刊登一份未经同行审视的研究报告，指出儿童感染 COVID-19 后肝功能异常风险可能大幅增加。另外，纽约时报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卫生监管机构预计最快将在17号授权辉瑞 BioNTech 替5到11岁的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加强针。辉瑞公司和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上个月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提交授权申请，他们引用一项中后期研究数据显示，第三剂疫苗可能增强5到11岁儿童对 COVID-19 原始病毒和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保护力。路透社报道，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年龄层对第三剂的需求量。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统计，5到11岁的儿童只有 28.8% 完全接种疫苗。纽约时报报道， CDC 咨询委员会的外部疫苗专家会议定在19号举行。
美国爆发婴儿配方奶粉缺货危机，雀巢公司周二说，正在把荷兰和瑞士的婴儿配方奶粉空运到美国，以缓解当地的短缺问题。路透社报道，雀巢公司说，正在把嘉宝配方奶粉从荷兰转移到美国，也把恩敏舒配方奶粉从瑞士转移到美国。雀巢解释说，之所以会优先选择这两款产品，是因为它们有重要的医疗用途，适用于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婴儿。雅培公司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日前疑似受到污染，因此召回旗下多款配方奶粉并关闭工厂。美国超市的婴儿配方奶粉于是被惊慌的父母们抢购一空，酿成缺货危机。力洁时公司的一名高管周二也说，正在把婴儿配方奶粉的产量提高大约 30%， 并加强送货的频率，以应对婴儿奶粉在全美超市缺货的危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今天迎来中期选举目前最繁忙的初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16号说，在美国就业率持续低迷、通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将提高员工的薪酬。纳德拉对微软员工承诺，公司计划把全球基于绩效的加薪预算增加近一倍。微软会把更多的钱分配给处于职业初期和中期的员工，会重点关注特定地区。对于那些处于67级和以下级别的员工，微软把年股票的激励范围上调至少 25%。今年一季度，微软已经宣布把研发开支、工资和基于股票的薪酬开支增加 21%。 Alphabet 也上调了员工的报酬，亚马逊承诺把最高基本工资上涨一倍。美国四月份的通胀率仍然接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Rivian 正在对一家关键的座椅供应商法律诉讼，它的结果可能影响到亚马逊订购的电动货车的生产。 Rivian 在3月份控告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供应商 CVG 商用车集团，说这家公司违反了座椅供应合同，因为它把最初商定的每单位价格提高了将近一倍。 Rivian 在诉状中警告说，如果争端得不到解决，那么它可能被迫关闭商用车项目，并对公司和其他供应商造成迫在眉睫和不可挽回的伤害。Rivian 还说，如果必须定制找到新的供应商，那么亚马逊电动货车的生产将被推迟。诉讼的消息一公布出来， Rivian 的股价周一下跌了 7%。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新型的葡萄糖燃料电池，可以把葡萄糖直接转化为电能。他们在一个芯片上制造了150个单独的葡萄糖燃料电池，每个约400纳米薄、300微米宽，大约30根人类头发的宽度，每平方厘米产生大约43微瓦的电力， 是目前为止葡萄糖燃料电池的最高功率密度。这种电池的电解质由二氧化锡制成，是一种具有高离子电导率的陶瓷材料，机械强度高，被广泛用作氢燃料电池的电解质已被证明跟生物相容。研究人员说，新设计可以制成超薄膜或者涂层，包裹在植入物的周围，利用人体丰富的葡萄糖被动地为电子设备供电。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将是美国今年到目前为止最繁忙的初选日，几个州的选民将前往投票站，在至关重要的多场提名角逐中进行投票。而全美39个州和地区的州长以及很多其他的州和地方选举也将一一展开角逐。请听报道。
周二，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爱达荷州、俄勒冈州等多州将迎来多场两党重要初选。今年11月中期选举前，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将选出他们的党内候选人。所有435个美国联邦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4个席位都面临改选。在宾州，川普支持的医生梅特奥兹将角逐图米离任后留下的空缺。奥兹是第一次参加竞选，也是最近才来宾州。最近几周的公开民调显示，川普在帮助奥兹胜出。自四月初获得川普支持以来，奥兹一直以微弱优势领先其他的对手。不过，这些民调显示的领先优势从一到三个百分点不等，表明奥兹远非稳操胜券。而这场比赛也难以保证在最后一刻不出现意外。在民主党方面，参议院初选已经成为该党温和派和自由派之争。宾夕法尼亚州副州长约翰·费特曼更倾向于激进自由派路线。与之展开角逐的是务实的温和派众议员康纳·拉姆。目前，费特曼已经成为初选中的热点。几个月来，他在民调中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领先优势。在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于本月初发布的调查中，他的支持率超过 50%。 而在自由派主导的俄勒冈州，州长初选正在成为民主党温和派和进步派之间一次较量。该州选民对 COVID-19 大流行、无家可归者危机、缺乏可负担住房和日益泛滥的枪支暴力感到失望。激进人士正在积极推动淘汰温和派众议员霍尔特·施拉德。施拉德将迎接杰米·麦克劳德·斯金纳的挑战。这场初选有可能成为今年民主党竞选派别之间一场重头戏。俄勒冈州第五区的提名角逐已经引起了该党重要人物注意。像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民主党高层已经站出来支持麦克劳德·斯金纳。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瑞典5月16号宣布将与芬兰一道寻求加入北约，不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号表示反对。美国则表示将力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必要时将为他们提供军事援助。请听报道。
上周，芬兰总理马林和总统尼尼斯托联合宣布将申请加入北约，瑞典首相安德森16号也表示跟进芬兰递交申请。根据《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警告，如果北约将任何军事或基础设施扩展到任何一个临近俄国的国家，俄方将做出回应。对于普京的说法，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16号在接受 BBC 采访时回应称，俄罗斯的威胁令人担忧，美国将在需要的时候向瑞典和芬兰提供军事支援。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交平台上周一也出现一段影片，可以看到可携带核武器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正在俄国边境地区移动。网上消息称，该导弹正朝距离芬兰边境约48公里的维堡前进。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维堡约217公里，在其射程范围内。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号确认，土耳其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外长与芬兰、瑞典外长举行会议，但两国都没有明确的反恐怖主义立场。 由于土耳其将库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瑞典和芬兰皆对库德工人党较为宽容，这也让埃尔多安大为恼火。去年土耳其在邻国叙利亚动武后，瑞典自2019年便暂停对土耳其军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表示，尽管土耳其有疑虑，他对瑞典和芬兰能够加入北约有信心。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16号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晤，麦康奈尔表示，美国国会两党都强力支持芬兰加入北约。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18号将在华府会见布林肯，两人会谈重点渴望就在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除了和日本就半导体合作计划达成共识，16号也和欧洲联盟宣布一项联合行动，目标是促进芯片生产以及应对俄罗斯就乌克兰战争散播假信息的问题。请听报道。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正在重塑，由于美中矛盾日益激烈，美国将和日本深化半导体合作，并且打造先进制程2纳米的研发计划。根据日经亚洲报道指出，两国就该计划已达成共识，未来还会研究一个架构，防止中共窃取关键技术。据日本媒体共同社15号报道指出，美国总统拜登预定22号到24号访问日本，针对生产半导体一事达成具体协议。除了与日本就半导体合作计划达成共识，美国与欧盟也携手推动芯片生产。16号，美国与欧洲联盟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沙克莱进行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会议。这个论坛成立于去年，部分目标在于抗衡中国科技影响力渐增。但欧盟与美国官员这次更专注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衍生的难题，尤其是假讯息问题。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在会后声明中指控俄国在乌克兰对事实发动全面攻击，并承诺建立早期应应架构来对付未来危机中的假讯息。委员会也承诺会对全球其他地方的俄国假消息攻势采取行动，同时指控莫斯科试图撇清亲乌战争造成粮食短缺的责任。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的声明表示，实际做法可能包括挹注资金或其他支援来推广值得信赖以事实为基础的讯息管道。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另指出，在限制出口航太、网络监视先进科技以牵制俄国作战方面，委员会的努力已起到作用。至于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其他主要目标，也就是芯片生产、稀土等科技业重要物资的供应，则势必与中国有所冲突。委员会承诺会尽可能给予芯片产业最大补助。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也宣布将设置半导体供应中断的预警系统，希望藉此避免西方国家过度争夺重要的技术零组件。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应对通胀，白宫发布住房供应行动计划。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支持联合国协助乌克兰粮食重返全球市场；
应对通胀，白宫发布住房供应行动计划；
雅培和 FDA 达成复工协议，缓解婴儿奶粉短缺；
中国美国商会说中国防疫风控将阻挠外商投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他预期参议院16号举行相关程序投票后，将在18号表决通过规模约40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法案。拜登总统提出330亿美元援乌法案，其中涵盖200亿美元的军援。美国联邦众议院把金额提高到400亿美元左右，增加军事和人道援助。此外，欧盟执行委员会18号将提出最新乌克兰金援案，其中包括新贷款，以提供基辅立即的流动性，并承诺提供乌克兰重建的长期融资协助。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戈尔基耶娃呼吁应该以补助金的形式而不是贷款的方式来提供乌克兰的援助。欧盟金援的规模也将是七国集团国家意愿贡献的程度而定。 G7 财长会议本周将登场，预料在欧盟委员会宣布金援方案之后，这项金援方案仍然必须经过欧盟国家批准通过，欧盟国家可能会试图修改。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16号说，美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力于让乌克兰粮食重返国际市场。古特雷斯上个月底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后说，尽管发生了战争，他仍然决心协助把乌克兰的农产品、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产品带回国际市场。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古特雷斯已经要求俄罗斯允许运送部分乌克兰粮食，换取联合国协助促进俄国和白俄罗斯钾肥的出口。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粮食、食用油、燃料和化肥价格飙升。古特雷斯警告，这将使贫困国家的粮食危机加剧。这次的冲突也扰乱了黑海的航运，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出口受到了限制。古特雷斯曾经说，有36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小麦进口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包括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世界上一些最贫穷脆弱的国家。
前总统川普任内撤销多起美军驻外任务，如今拜登决定恢复在索马里派驻美军，人数在500名以下。路透社报道，美军原先在索马里有700名驻军，任务是协助当地部队打击跟盖达组织有关的恐怖团体青年党，但这项部署在川普任内被取消。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周一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军将重新派驻索马里的消息，但没有说明确切人数。不具名高阶官员透露，这项要求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以便能更有效地打击青年党，并获得拜登同意。五角大楼指出，美军不会直接参加战斗行动，而是会提供索马里部队训练、建议和装备。发言人科比说，奥斯汀部长的观点是，不定期的参与模式效率并不高，而且难以持续。另有官员提到，派驻人数会在500名以下。
近期推测朝鲜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消息不断，将在5月下旬访问韩国的美国总统拜登是否造访韩朝非军事区也受到外界关注。韩联社今天引述韩国政府官员的说法报道，拜登在20到22号访问韩国期间，可能前往参观韩朝非军事区。官员说，目前正在同美方协调行程。过去美国总统访问韩国时，大多都会前往韩朝非军事区。除了韩朝非军事区外，消息指出，拜登也将访问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驻韩美军基地，以及临近的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为了减少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度，美国政府规划就尖端技术领域重建以美国友邦为主的国际供应链。在半导体上，韩国无疑是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21号韩美峰会当天晚上举行的晚宴上，韩国政府也考虑邀请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SK 集团会长崔泰元、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轩、LG 集团会长具光模出席。这次和拜登同行访问韩国的部分美国业界人士也将参加会议。
美国政府周一警告，朝鲜人可能会伪装身份，试图在全球科技产业取得合约工作，还说这种工作者构成了重大的安全风险。美国联邦调查局、财政部和国务院发布联合公告，说朝鲜资讯科技业的工作者会冒充中国、韩国、日本、东欧和美国国民求职。美国表示，此举意在规避美国和联合国制裁，并为朝鲜的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带来资金。声明指出，朝鲜企业负责人利用他们外包的员工采购软件，并在可能不会让他们曝光的情况下跟客户互动。这项诡计帮助企业规避国际因为朝鲜的核武计划而对平壤当局施加的严厉制裁，帮助从国外获取货物和服务。公告说，这种偷偷摸摸的求职行为虽然多半是为了赚取外汇或者进入虚拟货币交易所，但部分工作者一直在协助朝鲜政府支持的黑客行动。公告指出，这些工作者可能窃取美国或国际银行的客户账户资讯，来跟自由工作平台、支付供应商和 和聘用合约工作者的企业核实自己的身份。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哈特今天示警，中共针对 COVID-19 疫情采取严格的管控，对旅行的限制阻挠专案进行，在未来几年内将阻碍外商投资。哈特在中国美国商会发布年度报告的时候说，现有的迹象显示美国企业正在离开中国市场，但动辄几年的专案研究和尽职调查程序却已经延宕。他说，我们很担心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现在和未来在中国的投资，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进去。不幸的是，受到今年 COVID-19 封城和过去两年防疫限制的影响，接下来的3-5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投资下滑。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解除了防疫限制，但中共却严格限制入境飞机，并坚持清零。哈特说，这些限制也造成在中国有供应链的公司为求减少混乱，开始寻找替代来源。中国美国商会的这份报告提及市场进入限制、歧视的法规以及侵犯性的网络安全要求，是美国企业最担心的几件事。中国美国商会上周发布调查示警，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因为防疫措施和封城政策爆发出走潮，58%的商会成员调降了年度营收预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应对通胀，白宫发布住房供应行动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 CEO 马斯克昨天在迈阿密的一个科技会议上说，以更低的价格达成收购推特可行的交易并非不可能。推特股价闻讯一度下跌 8.1%。 由于担心马斯克可能会放弃440亿美元收购推特，推特的股价一直在下跌。过去一周，随着马斯克质疑推特公开披露的关于社交媒体服务上垃圾邮件和虚假账户百分比的数据，这种担忧有所增加。马斯克周一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他预计虚假账户至少占所有推特账户的 20%。 推特对此拒绝置评，推特股价当前已经回吐马斯克披露持股以来的所有涨幅，而且远低于他的收购报价。一种理论是，马斯克试图通过提出虚假账户问题来为推特支付更低的收购价格。
据路透社周一报道，欧洲央行董事会成员帕内塔说，数字欧元的开发可能会在明年年底开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需要大约3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意味着在2027年数字欧元将正式推出。帕内塔说，2023年底数字欧元将进入实现阶段，对其提供数字欧元所需的适当技术解决方案和业务安排进行开发和测试。在欧洲央行网站上发表的4月份演讲中，帕内塔对加密货币保持怀疑。他说，加密货币市场是一个泡沫，类似于2007年引发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呼吁加强监管，并说央行必须使用尖端技术来运营快速零售支付系统，并为央行数字货币做好准备。
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16号成功测试了100%推力的 B14 火箭发动机，能够达到55万磅力的推力。蓝色起源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测试视频，视频显示它的 B14 火箭发动机进行了100%的推力测试，并在测试中偏转了8度。 B14 是一种液氧甲烷分级燃烧火箭发动机，此前经历了不断的延期，如果一切顺利，这种发动机将用于联合发射联盟的 Astrobotic 月球着陆器发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和雅培公司达成协议，将重新启动位于密歇根州的婴儿配方奶粉工厂，以解决近期出现的婴儿奶粉荒。美国也计划增加婴儿配方奶粉的进口，请听报道。
雅培营养公司周一表示， 已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达成协议，重新开放其在密西根州的一家婴儿配方奶粉工厂。根据协议，雅培公司必须与外部专家合作，提升其标准，并减少密西根州斯特吉斯工厂的细菌污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自今年年初以来一直在调查该工厂。该协议必须由联邦法官审查，相当于 FDA 与该公司之间就重新开放工厂所需步骤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项协议由美国司法部代表 FDA 提交法庭。雅培表示，生产恢复后，新产品开始上架需要8到10周的时间。该公司没有设定重启生产的时间表，因为必须得到 FDA 的批准。雅培这间工厂于2月暂时关闭，因为食用该工厂生产的配方奶粉后，4名婴儿发生了细菌感染，其中2名婴儿死亡。FDA 开始调查后，雅培召回了其几个品牌的奶粉。雅培否认其产品导致了这些疾病，称对患病婴儿样本的基因测序与他们工厂中发现的细菌菌株不匹配。雅培的品牌约占美国婴儿配方奶粉市场的一半。根据追踪美国零售商数据网站 DataAssembly 追踪155000家商店供应情况的数据，上周约有 43% 的婴儿配方奶粉供应短缺。2021年上半年的缺货率在 2% 至 8% 之间波动，今年1月跃升至 23%， 然后在4月达到 33%。 司法部周一提交了一项同意令，一旦满足某些条件，将允许雅培工厂重新开放。FDA 专员罗伯特·卡利夫周一还表示，该机构正在寻求有关从海外进口配方奶粉的新措施。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白宫周一推出一项计划，目的在于促进住房供应和降低租户和房主的成本。拜登政府还敦促国会通过一项2023年预算请求，其中包括为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拨款100亿美元，以增加平价住房的可能性。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周一发布的住房供应行动计划，政府将通过增加每个社区的优质住房供应，逐步减轻住房费用负担。该计划包括了立法和行政行动。官员们表示，该计划将促进在未来5年内弥补美国住房供应短缺问题。首先是在未来3年内创建和保护数10万套经济适用房。白宫在该计划概要中说，当与其他降低住房成本和确保平价政策，如租房援助和首付援助相配合时，缩小差距将意味着每个社区的美国人都能获得更实惠的租金和更容易获得的房屋所有权。该计划将帮助那些苦于应付高额房租的租户，并特别注重为中低收入家庭保护租房。制约住房供应和生产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可用平价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限制住房密度的州和地方分区及土地使用法规造成的。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开始利用联邦交通计划，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增加住房供应。白宫还敦促立法者通过拜登总统的开启可能性计划，该计划去年已经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将要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建立新一轮17.5亿美元拨款计划。政府还表示，将与私营部门的公司合作，改善阻碍建设的供应链问题。目标是今年完成的新房建设要超过2006年以来的任何一年。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
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